我们在这里对主的敬拜。是这段纪念，纪念主的时候，弟兄姊妹在众召会中，我们需要某一些的恢复，关乎到我们对主的赞美。当然，我们应该在这样的情形上，应该是堆加上赞美。这是主的晚餐，主的饼杯，照着主在设立第一个饼杯的时候，他有了，就是他在被卖的那一夜，当他们离开，那个地方，主就带领，门徒们。当然他只在那里期盼着他的死与复活，他的门徒们一面有份于这最后的晚餐，并且借着主的救赎以及他的复活，或者说就着他的重生来说，门徒们就成为他的众弟兄，父神的众子，因此他就向父在那个时候唱了诗歌。那时候门徒们有没有加入这些诗歌，唱诗歌我们不知道，但是他是带领我们在这里唱诗。这是希伯来书第二章，这里说到他带领众弟兄向父赞美，他要在他弟兄中间宣扬父的名，并且他要带领我们向父唱诗歌。在希伯来书二章短短的一处经节，整个关于最终对父的所寻找的敬拜都包含在这里了。这就是时代的赞美，这样的赞美是一种双向的交通的赞美。一方面是主在主这一面，他就是我们敬拜的中心，他那是向我们宣告父的名。这主要的在于他把父神圣的生命分次传输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这是一个方面，是从上到下，是从父临到我们，父带着他的名，带着他的生命临到了我们在这里。主向我们宣告父的名，并且分赐父的生命，这是一个方向一面的。但还有另外一方面，主也在召会中带领我们赞美。那这个赞美的确当在那一夜被卖的那一夜，在这里设立饼杯之后，他带领我们不仅向父赞美，在他死而复活之后的那一天，他带领我们不仅是赞美他的父，也是我们的父了。所以这是在这里有一面是他的分次和以及他对他分次的回应，那就是在这里我们要把赞美归于父。首先父分赐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然后召会作为这个分赐的产品或结果，就要跟随神的长子，这里就要归回，把赞美归回给父神。这个就是宇宙的故事，这就是神的经纶。在这一处经节里，我们就看见神整个的经纶，借着这双重双向的交通，神和他的选民就在这里。我并不是在这里要讲这件事，但这却是一个背景，在一个内涵 范围之中，我在这里有一个特别的负担，就是我们在向父跟着我们的长兄向父献上的赞美。我其实在这里要有对这件事有深入的研究，那就是以神经纶的眼光来再来深入研究这件事。在以弗所书这里说，借着他我们得以在一位灵里得以进到父面前，进到父，这就是再一次你看见了吗？这里要回到父这里。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在这里是从父而来的分次，分次到我们里面以产生召会，这是我们众所周知的。那来到第二章，以弗所二章，你可以说这里是有一个从召会再归回到父神那里。在这里赞美他，敬拜他，在这里不仅接受他的分赐得以心意满足，我们还要归给他。其实神的分赐是为着我们的益处，但是我们回到父那里是为着他的益处，是为着他的享受。今天在地上少有人想到主神所需要的是什么，不仅想到我们需要什么。在宇宙中真正的需要还不是在于人，乃是在于神的需要，何等的稀少啊！所以当我们来到召会，在这里纪念主，在这个波饼的这件事上，这有一段时间，把你自己需要的撇出去，先不要说我需要这个需要那个，所以这里有这个需要，所以在这是没有什么错误。现在有我们有一种深处的一种的感谢，深处的感激啊，这是向着主，我们为此感谢主。我们甚至唱这诗歌，我之所需你全预备啊。当然在我们的心，在我们的实行上，来到敬拜父的时候呢，必须要不想到我们的需要，你需要想到的是什么？需要想到他的需要。所以忘掉什么是使你得益处的好处，什么使你快乐的，你要来看看父他是何等的喜悦，因为在他的蒙爱者里面，他这位蒙爱者带领着我们一同赞美，所以这个父就成为这个中心。就着真正意义来说，我们乃是跟随在我们灵里的主，甚至与我们成为一了，就是长子与长子成为一，来向父献上赞美。这个赞美父神这件事在宇宙中是一件大事，这个大事还不是在于我们做些什么，我们被告知要做什么。对神的赞美在神的经纶里是一件大事，如果你这么看的话。但是我很抱歉要这么说，今天的这种赞美啊是非常的低的，够不上标准，低下的。他们只是举手唱些诗歌，我不在这里审判他们，不在这里定罪这件事，但最少我们看见有人在这里赞美神，赞美他的名。但是呢，我觉得这种的赞美多多少少就着时代性的赞美来说是有所短缺的。父在这个时代仍然寻求真实敬拜他的人，这样的敬拜是在约翰福音四章，在他与撒玛 那个不道德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谈当中，主在这里说到敬拜的地方不再是这个山上那个地方，乃是在人的灵里。人的灵就是人敬拜的所在，人敬拜的本质不再是牛羊，也不再是那一类的东西祭物，而是乃是讲到要用灵很真实来敬拜。照着约翰福音，主在四福音里，特别在约翰福音说，我是真理，我是实际。因此我们对今天的敬拜必须不是用牛羊敬拜，而必须用这位实际者自己来敬拜，那就是以基督来敬拜。所以今天我们对父的敬拜，他所寻求的敬拜，就是他的子民要在调和的灵里来到他面前，带着基督，就是所有一切祭物的实际的基督来到父神面前。这是我们昨天所讲过的。所以你看见这幅图画，这一个景象，就是我们众人，就是他的子民，就是父的众儿女，在他长子的带领之下聚集在一起，并且也借着这位守生者，他成为我们父所悦纳的缘由，也凭着灵作为这个管道，作为这个管道。这里就说我是道路，乃是在这一位灵里。换句话说，这个灵就是我们的通道，只是我们、所蒙悦纳的。所以在子里并且凭着那灵，我们呢就来到父面前。所以人能够来到父面前，这样的来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是父在这个地上所要寻找的，在这个宇宙中他在寻找这样的人。今天他仍在寻找，好像这是他分次的这一个一个反方向的回到他面前的这件事。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这整件事关于我们赞美这件事，多少都已经是被推到后面去了，推到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个次序了。所以在事实在宇宙中，在永世里我们不做别的，一切都已经完成了。在永世里我们要做什么呢？就是在这里赞美父，把荣耀归于三一神。这就是我们昼夜要做的，昼夜所做就是要赞美三一神。所以召会，正确的召会就应当是一个赞美的召会，一个不停赞美的召会，不是一个教训的教会，而是一个赞美的召会。那这一个赞美包括我们的诗歌，所以他带领我们唱，向父唱了一首诗歌，乃是我们赞扬他的名。这包括我们祝福他，我们对父神的赞扬和祝福，这其实就是向他说许多的世上各式各方面说他赞美他的话，说他的好话。这是我们的口里满了各式各样的词句向他发出赞美。这里你看见了吗？这是一幅景象，在这里尊崇他。我们在这里唱，用荣耀颂赞归于他，在这里颂赞他，荣耀他，尊荣他。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大事。很不幸的，在今天一般的基督徒当中，甚至也在我们在主恢复里的情形，我觉得我们的薄饼和我们的赞美太长久以来已经是堕落到一种情形和地步，是达不到那个标准，达不到那个水平，甚至很多 信徒们对于赞美这件事上从来未受过教导，也没有学会，这是我们教会生活极大的一部分，那就是要敬拜神。所以我们在波比营聚会里的时候，对主对神缺少敬拜，一般来说是贫穷可怜、静默无声、缺乏感觉，甚至缺乏真实的领会。所以我们的赞美多少啊，只是有 可有可无，稀稀落落。这不是怎么讲呢？是多少呢？甚至可以这么说哈、啊，是不完整的，相当的不完整。所以结果就是我们在这些波饼时候的时间是根本不满，达不到水准，不满意的。我觉得不仅我们觉得不满足，神也不满足。你知道，我们的赞美就是神在这里所寻找的。若是他要从我们身上得着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从灵里发出的赞美，这就是他的喜悦，这是他从他儿女身上所要得着的喜悦。请抱歉，我在这不是说信息，我要说这样的话，因为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当我们讲到祭司体系的时候，到底这些祭司在做什么？这些祭司的工作就是要献祭。当然他们献上罪人，我们也献上罪人作为基督的一部分献给神。但是不要忘记，就着祭司来说，最主要的还有一件事，就是要赞美，要把所有这些祭物，基督就是在新约里祭物的实际，要把它献给父神，持续不断的要献上，不仅是在波饼聚会，甚至在你的家里，你也应当和家人坐在一起，有15分钟什么都不做，就是赞美。哦，孩子们好，我们现在在这里坐下来，不是要读圣经、研读圣经，不是为什么的需要，我们好不好？就坐下来有一段时间，一起来赞美主。在这里有许多事我们可以为此赞美的，但是何等难以置信，2分钟不到，我们对神的赞美就停止不住了，我们口中无言。你看，现在好像在我们中间一种的实行，我觉得这样的实行不对，我觉得这不是错的，但只是说好像就是在那读，有首诗歌点呢唱过，就是在看你读，这件事上没有什么错，不是错的，但是我宁可看见你们不要这么做，你们乃是毕业到另外一个层次。就是你要在这里因着这首诗歌的词句，随着一句一句被主的灵所感动，用你自己的话，你在这里用你自己的话，好像在诗篇45篇，口中如同一个快手笔，你的舌头如同快舌笔。我要诉说撰写关于我王的事，不是别人的话，神不要别人所写的话，神要你心头所要的话。你到底你心里有什么话呢？是你自己的言语。好像今天我们做这个波饼就是一种的节目，照着按表形式，没有灵，读完之后，又安静了，又再点一首诗歌。这难道在我们中间是不是今天在众地方教会中堕落的情形呢？这是错误的，让我们有些改变好不好，把我们从这里突破出来，这个贫穷的习惯，这是主的恢复啊。这就是为什么坐在这里，我说站起来赞美主吧，不要让这一种的这个读经这个就是什么预设的，已经赞美已经预设好这个程式了，我什么都没带来，什么也没做很方便的这时候诗歌我就读两句就了事了，这个就是你已经预设立场，预先定下要这么做的。 我的孩子或者我的祖孙儿们来到这里，我不愿意听他们写一些别人读给他的话爸爸，grandpa， OK， 公公，就是我的这个外孙称我公公，公公，开始打，非常好的，这文辞美丽，文藻这个我爱你，谢谢你，把给我玩具啊，你想他这个照本宣科可好吗？一两次好像很可爱，你知道吗？我宁可他们不要放下，不要这么做，来就来到我面前，就把他们给我亲我一下就都可以啊。我昨天晚上说，到底今天我们对主的感觉到哪里去了？我们是不是被堕落到一种情形，只是一种的形式呢？我们的聚会是不是形式呢？我不是批判，我的心是为了主的恢复，真的成了一种形式了。我真的看见有一些基督徒的敬拜比我们更为有心啊！很抱歉，我要这么说。这我们对我们来是一种的形式，我们的波饼就是一种的形式。第一世纪在根本没有形式，他们就吃完饭就开始纪念主。他们如何纪念主，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们就是在那里纪念主。我甚至也不知道他花多少时间，不是40分钟或者5分钟、10分钟，我不知道。但是那个对主5分钟的纪念，比一个按着程序的节目50分钟更好。我们需要改变，我们迫切的需要改变。把所有这些都丢掉，有改变有什么不好呢？在这种的赞美，在这个真理和我讲过这些事之外，昨天晚上我用这个感觉，到底我们今天对主的感觉到哪里去了？那今天我用同一词，就是你的心在哪里？你唱诗歌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来唱？你说我用灵来唱，那是完全绝对的，那这件事我们也缺，但是好不好用你的心来唱？诗篇86篇可能是第12节，他说我要全心赞美你，可真不在于你的词是怎么样，你的这个文词是如何的顺畅。神不要你讲篇信息给他听，神要看见的乃是你那一颗心，他要你的心，他要你的亲吻，他要你亲他一下，他要你的心的。所以甚至一个小孩在这里什么叫做婴孩吃奶者的口中，他建立或者的赞美，他在这里不需要一些神学家啊，神要听这神学家听他讲一篇神学的论文或者是讲坛，他不需要那些，他只要你这些从诚心诚意忠心的那个赞美，或者言语不华美，不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给那一篇的赞美，那种的赞美我听过，我真是想把他口封住，没有心，没有灵，满了真理却毫无感觉，这能使神满足吗？因为你想，神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他需要你给他讲篇信息吗？讲篇道吗？他要的是你的心，他要的是你，这就是神所要的。请听，这里说第一个命令就是你要什么呢？你要全心，怎么样爱主你的神呢？用你那篇道，你的知识 来爱神吗？这是一段对话，就是这个律师啊，他就到主这里前，主说这凡律法他都遵守了，那主就说，主啊，这是一个律法师，他说你要全心全魂全力全心思来爱主你的神，你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你听到我刚刚说的是什么话吗？这个对主的爱，这个为神的爱，为着父的爱，必须是从哪里开始的？必须是你全人哈，你的全心，你整个整颗心，你的全魂全部的那个魂，把你的魂在爱主的事上倾倒出来。是的，你要否认你的魂生命，但是你却要用全魂来爱神，你要用全力，这是你肉身的力气，就是你肉身的力量，那就是你的全力，那就是你每一个全人的每一个纤维每一个肌肉都要来爱主。他这里还说要用全心思，你整颗心思，你的心思里应当充满了他。弟兄姊妹，这是主的命令，不仅是要爱主，不是的，在这里还有一些什么是 有这个品质的素质的，要用全人用一切来爱主。所以在旧约里面，甚至大卫王在神的约柜面前跳舞，当约柜被掳归回到耶和华的殿那里的时候，他在前面穿上以弗德，在约柜前面带跳着跳着舞，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成为祭司了，他身为君王，但是在那一时刻，大卫就成了穿上以弗德，就成为祭司了。所以现在他不在那里掌权，在神的面前，他是一个祭司，敬拜神，带领神的百姓，甚至用他全心全力。你知道他的妻子在那里批评着。轻视鄙视大卫王，他王怎么这么做？你刚失去了你的尊严呢、啊？你是全地的管理者，然而大卫王却怎么样？大卫却在那里跳舞，他在这里不是在人面前装模作样，他乃是在耶和华面前完全癫狂，离不顾自己，因此他的妻子的父就被封起来，不能再生育了。有的时候我们甚至轻视那些圣徒这样赞美主的，说啊，你要啊淡定淡定一下啊，不要那么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弟兄们，你的心在哪里呢？我愿意看见你的心，你的力量，你的魂，你的心思，一切都献给神。弟兄们，好不好？有些改变啊，不要到处批评，是吧？啊，这个诚实弟兄，这个同工叫我改变，我要这个有些改变，就不要这么做，你这样做反而坏事。你在这里只要赞美主，要这样子的来赞美主就够了，别人不那么做没问题，你就这么做就对了，你自己做就是了。我在这里还在预备一些诗歌，讲到 这个诗歌是在我们整本诗歌里面、啊、最好的副歌，最好的副歌的收集，我愿意把这些副歌收集起来，训练圣徒们记忆背这些这个诗歌，这些副歌，来到伯饼聚会都不需要，不需要这个看诗歌，不是说你不要带诗歌本来，你知道这诗歌我们已经唱了50年了，还是怎么低头还不记不得啊？这个真的是有些是不对劲儿的，你的头还是低埋在这个诗歌本中，你的父亲在那里却是埋头。第一，在你这个有些事是不对劲儿的，不对了。我们应该背的50、60首这个副歌，我们可以自然自动的向他赞美，要用这些副歌来赞美。我们在敬拜的事上如此短缺，难怪我们的教会生活是低沉的，在这里是没有力量，没有功效的，因为我们过的是无心的教会生活，没有心就没有炸力，没有爆炸力，没有能力。我必须要讲这篇信息啊，但是让我告诉你，甚至我在这里讲的也就是我的信息，就是你的心呢、啊。今天早晨我要对你们众人说的就是你们的心，心对心到位，人就好，就可以了。无心，没有什么是可行的，无心就无路啊。神要我们的心，你说他是不是要我们的灵呢？是神已经得着我们的灵，因为主已经与我们的灵同在了。问题不在于灵，乃在于你的心，所以他要安家在你的心里，他要占有你的心。当我们说我们要被神主占有的时候，就是说主要占有我们的心，我们的全人。你的心就是你的所事，这包括了你的魂，他要你的全人。我今天愿意告诉北加州的众教会说，神要的是你的心，神要你整颗心，他不要你心的一部分而已，他不配只得着你心的一部分，因为他配得着所有一切，就是你的全心，你的整颗心。所以我们来到第五篇信息，你可以把纲要打开，在这里讲到神子民的奉献，为着主今日行动的需要。在弟兄们心头有一个负担，早晨要说一段话，最终是要讲到我们物质的奉献，我们物质财务的奉献，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财务，要奉献给主，因为主在我们中间将要有所行动，主将要在我们中间要有个新的方式，以先行的方式要有所行动了。在此，在北加州这里，为着这样的行动，为着这更进一步的建造，为着神的扩增，基督教会的扩增，就需要他所有的子民都要为着这个行动献上。但是我们第一个所要献上的，还不是你所有的，乃是你所是的，你的所是。当主得着你的所事，他就会得着你的所有，你所拥有的。今天早晨我在这里不是募捐要钱，我在这里有更大的托付，更难的 一个使命。我在这里是要得着你的心，我乃是替主说，我要你的心，我要每一个人的心是为着主的。让我们来看看，在旧约里，特别来看他们当时以色列人在不同的情况下，特特来到在神家建造的时候，他们是如何，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如何为着神要得着他的殿、他的家、他的居所的所有回应。好，我们来再次读这个纲要。你知道这个周末之后，我们很可能会忘记所听的。下一个主日开始，不是明天，一周之后的周一开始，北加州的众召会都会同时有五周讲到财务奉献的诚心证言，要在这里一起来分享，作为如同一人在这进入分享这件事。当时如果你进入的时候，我盼望你们能够深入挖掘这件事，这里有非常多的材料和知识的话语，但是我没有时间讲，我只能说一些负担的话。在出埃及三十五和三十六章，以色列人和神忠向神忠心，将一切奉献给神，为着建造帐幕。我们在这里呢说到神的行动，神的工作无非全是为建造，为着他能建造他那个帐幕和殿，是为着神的工作和行动，是为着他的召会，是为着他的国度的。神在这里所要得着的，就是在这里，在时间和空间里，照着他的心意，并照着他心头的美意，并照着历代以来所隐藏的定旨，他所要得着的就是这件事。第一终点，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不是这个，这一处先是说到他们是在埃及，在埃及人要银器、金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了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的财物都掠夺夺了。所以在他们出埃及、离开埃及之前，他们做了一件特别的事，当然是因着神的帮助啊，这个埃及人就你就是向埃及人要，说就把金银衣服要什么就给他们，他们并没有偷取任何东西，但他们却是掠夺了，因为他们所要的其实是他们替法老被法老工作了什么，建造法老的城四百年，在这里他什么都，他们一毛都没有被付，都没有收到工资，所以他们是公益的、合适的拿到工资，好像我们打工就要为我们的辛劳被付上代价。同样的，他们抢掠夺了埃及人的财，这是他们所当得的工资。所以来看看他们所掠夺的是什么，就是他们得的工资的资金是什么。最终这些他们得着的是为了什么呢？第一，以色列人向埃及把埃及人的财物掠夺了，因此到了建造帐幕的时候，他们就有所需要的材料，埃及人给以色列人的材料被用来建造帐幕。在我们面前一个很简单有明了的答案，他们这些 掠夺的财物不是为着他们自己的，或者说也不仅仅是为他们自己的，所有是给他们的埃及的财物和财富所赐给以色列人的，是为了一个特别的用处，那个用处就是要来建造神的殿或神的家。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有这些财物。其实地上所有的财富都是为着神的定旨，特别财物到了你就是神子民的手中，你是公义的得着的，你并没有偷取，是我们做工 得着的报酬，这 是从世界来的，但是却是要为着神的目的，为着神的建造，为着教会，为着神的需要的。你里面有没有这样的领会和认定呢？如果你这件事你领会了，一定永定，那其他的都很容易，就都很好办了。但是如果你还是持续不断的摇摆不定，啊，到底我该不该把这件事给主啊？这该不该这个给主的？这是我的还是神的呢？你在这里持续在这里问啊，这到底是给谁的？如果这件事已经搞定了、摆定了、定了，就一切都好办。我是从埃及出来，我是属于神的，无论我从埃及带出来的都是属于归于主的，我不是埃及人，我在这里不是要建造我埃及人的生活方式，我在这里不是要想着我埃及人的世界，我是神的子民，我是属于这来到旷野，我属于这座山，我还有另外一个方向，我人生的存在的意义只有另外一个，我在这里是为着神的定旨的，所以无论我从埃及带什么出来都是自动的给神，这合理的也是归应当归给神的，这是我们合理的侍奉，这也就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侍奉。这里没有丝毫的勉强，在这里没有法老王，在这里因为在这里的乃是神。其实若是所有，若是没有神的帮助，根本都不可能是你的，乃是神告诉埃及人说你们要交出来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给以色列人就对了。第二小点，在埃及人眼中这样使用他们的金银都是一种枉费，但在神眼中这不是枉费，埃及的财富被夺来是为着神的定旨。你知道金就是金，银就是银，完全在乎他们的稀有度，作为通货来说，他们的越稀有之物就越昂贵或越贵重，要不然在全地上满了金子的话，金子就成为无用的，就好像今天你的一分钱看到一分钱就把它丢了，因为这个是价值几乎是没有价值的，一分钱几乎是没价值的，但是金子是稀有物，所以金子是宝贝的，但却这仍然是什么，只是一些矿物质，你只是把分解出来就只是一些矿物质而已，一种矿物质。你能吃金得健康吗？只是一块矿石，但是今天呢的系统，这是他们要回到这个黄金的标准，黄金是一切这个价值的标准。但是在人的眼中，一讲到金子，哎呦，钱呐，钱就是一切衡量事物的，所以我们任何东西都给它一个价值，一个定价，甚至人的魂、人的生命都是用钱来兑换的，用金子、银子来兑换的。你如果读下后面的执事信息摘录，尼托圣弟兄真是好的一个经济学家。不要读这个马克思，要读尼托生，因为他的论文专门讲到钱的论文，钱的 价值在后面，你看见是从物质的这个角度来看。好，我的点就是你对一件事情所定的价值乃不是在于那个东西，乃至你把这件事情你给它多少价值就是多少价值，那你对这件事的用处多少就是决定它的价值。对埃及人，哎呀，金银，我的天哪，是为着某些事的，是要来建造法老的藏宝城，来建造一个文化，建造他们的生活方式。金子对这埃及人非常有价值，然后在以色列人在这里却什么金银，在旷野中造一个小小的帐篷，这些人疯了，完全是误用、错用这个财物，这个非常宝贝的通货来建造这个小小丑的不得了的，外面是海狗皮做的，这丑的不得了的。那你，我说啊，这个何等的枉费啊！所以你还记得那个故事，那个女人把达拿香膏的玉瓶打碎，不要讲法利赛人了、啊，不讲到，甚至这些门徒们都愤怒了，都觉得为什么何等的枉费啊！这个妇人是浪费财物，浪费那个拿达香膏，那个是很贵的。香膏要浇灌在这个耶稣身上，甚至只是倒在他的脚上，何等的枉费，何等的枉费啊！你对你的财物是给什么样下什么的价值呢？那就完决定了它的用处，那就决定你定什么价，就决定它的用处是什么。任何浇灌在主身上的永远永远都不是枉费。就算你有百万，你要用在主身上都不是枉费。相反的，你把百万无论放在一些别的东西，不是在基督和教会之上的事，我告诉你，这一个、啊、要成为枉费的危机是相当的高。我可以几乎向你保证，弟兄姊妹，从勇士的观点来看是这样子的。第三小点，从世界夺来的一切都该归给主耶稣，并且枉费在他身上。我提过这个故事，这就是我们深切爱主的标记，我们彻底得救的标记。最终我们从世界所夺来的都被带来为着神的居所使用的。我要再回到这个妇人的故事，这个他打破这个玉瓶，把达拿香膏倾倒在主的身上。其实这个所浪费的还不是那个达拿香膏，还不是那个香膏，你知道这个浪费的是什么？就是他的自己，这个妇人的自己。你在这里读那样的注解，这个注解最后人就在这里我们写了一首诗歌，讲到那个所多少的什么崇高的地位、灿烂的前途、宝贵的性命、心爱的奇珍，在已过二十世纪的历史以来都已经倾倒交在主的身上。人放弃他们的博士，放弃这个放弃那个，就是要来爱主跟随主，那是真正的香膏。我再说，我们在这里不是要钱，我们是要你们这个人。基督甚至还不是要那达拿香膏的瓶子，如果只有拿香膏和瓶子却没有这个妇人，主所也不要。很多数以百计的这个有钱人都在那里啊，在他周遭 他们可以打破这个，打破那个，不是的。但他要的这一个到底是谁， 是这个来这个女人，但是在于这个人的生命，而不是在于这个盒子。好像另外有一个妇人只是给了一个寡妇给了两个小钱跟一个百万，原来说两分钱，我说什么滚到一边算不上数。但是我不在于这那两个小钱，因为这两个小钱是这妇人一生的积蓄，就是这个妇人的生命都在这里面，乃是这个妇人被丢在这个缝箱子里，而不是这两文小钱，乃是这个女人高了主，而不是这个高香膏高了主，乃是以色列人的子民，而不是这些金银。他们每一个人的心能把这个心啊能够圈起来。第二重点，凡心中，第二种心中受感并且灵里乐意的，把灵圈起来，心圈起来，主的确在我们的灵里做工，但是从我们的灵里，不仅从灵而来，更需要在心中受感，在主的恢复里，当主在行动的时候，我们需要将心中举起，心中受感并灵里乐意。我的祷告就是在做的每一个圣徒，甚至也不在座的，在不在座不在座的圣徒，这些日子都要有心向神举上来，给不是一个往下的下沉的，而是一个拔高的心，好像一个抬起头的心，抬起的心，抬起的脸是一个喜乐的心。我告诉你，奉献的心乃是一个喜乐的心，一个保留的心，一个人有存留的心，就是一个不快乐的心，是受压的心。灵，这个灵是什么？是一个乐意的灵，乐意的灵，你知道吗？在灵前，神喜乐啊，就是神所悦纳的这个喜乐给予的人，而不是一个什么那个乐意跟什么在这埋怨的啊，信徒，哎呀又要给了，哎呀又是主日了，主日又该写另外一张支票，我希望我不写，可不可以啊？他说最少10%，太多了。我可以说些话吗？我甚至说，那你为什么要给呢？你以为神要的是你那10%吗？千山的牛，万山的羊，全地都是主的，他需要你的10%吗？你错了，你错了，大大的错了。他就着那一面的意义来说，他没有需要，是你有需要，你有一个真实的需要，那就是你要快乐，你要真实的喜乐，真实从马门里面得救，被释放，得自由，好使你能够有神侍奉神，那才是真正快乐，终极快乐的源头。我们为什么给？因为我们自己有个需要，而不是神有需要。如果你真懂我说的话，你就知道了。当然的确他有需要，但愿主感动你的心，跳动你的灵。哦，弟兄姊妹，你的心和你的灵乃是他所在意的。 都将耶和华的举祭带来，用于造会幕并供中，其中一切的侍奉之用，用于做圣衣，所有的金银，所以各式各样为着建造会幕的这个结构所需要的一切，他们都带来了。我愿意指出一个事实，是你们应当注意的，他们这样子在物质的奉献都是举祭，举祭，举的意思就是把一些东西向上举起，你把东西举起的时候，就是指明基督的升天，摇祭表征复活的基督，举祭是升天的基督。什么是肮脏、贫俗、凡俗？从埃及来的是不能到天上，现在竟然能够上到天上，你相信吗？现在是用来造宇宙中最圣别的东西，那就是来建造神自己的居所，你信得来吗？马门、肮脏、属世的东西，却被神的子民向上举起来装饰神的帐幕，装饰祭司的衣服，来装饰所有的侍奉众圣徒的服饰，使神的家的华美。第三终点，凡作圣所一切功的智慧人，各都来告诉摩西说，百姓为耶和华所吩咐为侍奉之功所拿来的绰绰有余。他们就在全营中宣告说，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墓圣所拿什么举起来，这样才拦住百姓不再拿来了，因为他们所有的材料够做一切当做的功，而且有余，够做一切当做的功，而且有余。这里你看见这个奇妙荣耀又感人的景象在我们的眼前，你看见想象得到，所有这些人数以千万的人，把他们从埃及所掠夺的，为着帐幕工建造的工作献上，到来堆到面前，几乎的就是太多了，绰绰有余了。神是一个太多的神，富裕的神，神不是一个缺乏的神，贫困的神，他祝福的时候是祝福的超过，是上尖下流，这就是神的性质性情。神的百姓也是一样，在这里是没有度量可量的。路加福音他说，在倒在我们怀中的是什么？上尖下流啊的这个倒出来，神是太过了，太多的神了，他应该有个太过富裕的子民了，甚至他的子民这个太过了，甚至成为发了疯，成为不可想象的、不可理喻的，甚至忘掉这是一或零或者五跟十都不知道，他们在这里不计较了，不在这里不是什么锱铢必较，他们在这里不数这些这两毛分毫必较的，这乐意施予的是意思就是什么乐极发狂的，好像醉酒了，哎呦我刚写了，哎这个我的这个支票多两个零啊，哎呦呵呵，但是却毫无懊悔， 他们对待教会不是像在这里国税局一样，哎呀，我要请三个会计师，所以不会给这个山姆大叔太多。国会我们在这里讲的不是山姆大叔国税局，乃是讲到我们的父神呢。这是美国的国务局，国税局，不是的，这乃是神至高的宝库。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我不在这里不是要你钱，不是要你口袋里的零钱，我在这里，这就是给我们看见的这幅图画，要摸着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头一件事就是要得着我们的心。他们来到是太多了，摩西必须说停停停下了，太多了太多了，超过了，已经有余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知道这个故事消极的一方面是在使徒行传亚拿尼亚和索菲拉，你知道在那些日子他们把一切都摆在使徒们的脚前，为着神的行动，为着神所用，所以他们就把这一对夫妇大概是房地产做得很成功，所以他们在这里有很多的财务，赚了很多钱，他们又来到使徒们面前，只摆下一部分，立刻使徒们就知道，就说你们为什么欺哄圣灵蒙骗神呢？然后丈夫先来，后来妻子，他们立刻就倾倒在地气绝了。我不是说这个故事来吓你哈，不是说你明天就要死了，不是，我不是这样说，这忘掉不是这个事，不是这个，这里的重点是什么？就是当他们奉献的时候，他们有所保留啊，但是照着他的心，使徒们说：“你们心中为什么存这件事？”你为什么在心里定义？这是问题，不是多少，是在于心的问题，在心里有所保留，因此在他们给上是有打折扣的。50年代、60年代中国大陆的复兴，我们有圣徒们把自己和他所有的财物都交出来，交给主的工作。在那里我们也看见，在香港的教会，就是我从那里出来，圣徒们把一切都交出来，把他们一切都交给主，有的是他们的地契都交出来了，房屋的地契，有的把他们的缝衣机用赖以为生计的缝衣机都交出来摆出来。那有一些人有相当的这个房地产都给出来了，有一封信你可以再读神圣启示的先见，李弟兄写给倪弟兄的传记，那里你就在那里有一封信是倪托圣弟兄写给和李弟兄和写给一个弟兄，这位弟兄成为在香港教会的带领弟兄之一，因为他把一切都交出来了，他就只是这个弟兄怎么样来处理来这样的他所献上的产业等等，因为他只是奉献给主的。你可以读，亲爱的某某某弟兄，我蛮了感激你再把这样子这些奉献给主等等等等。那是一个复兴，一个真实复兴的表记，就是一切都倾倒出来，因为这里有一颗愿意的心，乐意的灵，就是复兴的印证。弟兄姊妹，不是多少的问题，而是这件事对你来说是多少的，有多少的价值，这不是绝对的， 或许这只是一台缝纫机，但是对你来说是你的生计所在。不要看别人，你不需要这么做，你要看个主，要扪心自问，也要问神，扪心问神说，你要祷告。我要继续读第二大点，大卫为建造殿所预备的材料和礼物激动以色列众首领，乐意为建造他的殿献上他们的礼物，于是以色列人和大卫王都极为欢乐。我们继续来看到美帝，在美帝上大卫作王之时，要发誓要为神建造殿，然后他先为自己建造宫殿，他说我怎么可以住在如此华美的宫殿，然而我们的神却无处可居呢？你去看诗篇里面，大卫里面满了情感，我不下我的我的床，直到我为我的神雅各的神找着住处。这就是王的心，当王的心这样子往前，一直一路，这个负担就下到啊，这样一路走到这个所有的首领和百姓这件事，第一重点，且因我爱慕我神的殿，就在我已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全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有谁乐意献上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所以大卫有个清洁的好的良心，能够对所有以色列的首领做见证，你说跟着我，照跟着我做，照我做，因为我爱慕我神的殿。在这里没有要求，没有规条，完全在于你的爱，你的爱慕有多少，完全在于你的心。大卫从他自己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将自己积蓄的金银都献上，因为他爱神的殿。你读诗篇里，你看见他的心在于神的殿，宇在于神的殿，因为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就在哪里。这就是大卫的，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你的所爱的是什么？你的情爱是在你自己的事物上，你的心就在那里。如果你的情爱只是为着你的儿女，你的一切的事情都会倾倒在你的儿女身上。你的心在哪里啊？问题所在，关键就在这里。忘掉钱，把钱忘掉，首先你的情爱何所在呢？所以从他自己积蓄的金银，大卫献上，就是超过在大卫的事上是远远超过所需的，远远超过。然后他就问了这个问题，今日有谁乐意献上将什么，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奉献，你看，你又再次看见大卫所说，不在于你的金银，乃在于你要献上你的自己。神要的是你，神要的是我。神除非有你和你的心，这就是神，就是要你和你的心，跟着你和你的心而来的就是财富保障。重点这是要是乐意的，乐意的，喜乐的，快乐的给，不是心不甘情不愿埋怨的拔牙般的给。神并不要那个奉献，与奉献之所以不同，不在于价值多少，乃在于给予的人是谁。若是给的人，这个 给的人是怎么样，就决定给的东西的价值。我从我父亲得了一个礼物，当然本身不便宜的，但是因着是从我父亲给我的，就是非常的宝贝的，极其宝贝的。你跟得上我说的吗？第二重点，于是各宗族的首领，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千夫长、百夫长，并监管王宫的官长，都乐意献上，有所保留，有所存留，是会有感染性的。哎，你保留，我也就保留啊。但我也告诉你，乐意的奉献也是具感染力的。一个人给，另外一个人也就会改，之后在这里就有奉献的感染。什么是对你教会有感染力的？到底你教会里感染那个媒体是什么？是保留的灵还是乐意的灵呢？是有感觉的还是冷淡的呢？有情感的还是冷淡的？是高举喜乐的心，还是一个低沉不喜乐的心，埋怨的心呢？第二重点读过了，后半段，各宗族的首领，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千夫长、百夫长，都接管王宫的官长，都乐意献上，甚至这些工人都乐意献上，他们用他们所给的来建造，他们为神殿的使用献上金子5000他连德，银1万达利克，银子1万他连德，铜18000他连德，铁10万他连德。你看见第三重点，因着这些人全心乐意献给耶和华，百姓就因他们乐意奉献而欢喜。请在这里圈起来，是给献给耶和华的。大卫王也大大喜乐，这就是神对百姓的代表，也一同欢乐，大受鼓励，大大欢喜。他们的奉献不是叫王得益处，但是他们因着受了感染，他们也奉献了，所以全国是在一个健康的复兴的光景之下。这样的奉献如同野火般烧遍全国，因为这个国度就成为欢乐喜乐的国度。你知道人有所保留不诚恳，总是不喜乐的人，不快乐。我们这些属于主的人，若有保留，就不可能快乐，因为我们所做的是不义的，对主保留是不公义的，因为我们所是所有的是不公义的，那又怎么能够快乐呢？第三大点，以斯拉2章68至69节说到，有些族长到了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地方以后，便为耶和华的殿甘心献上祭物，要在根基上重新建造，族长甘心将他们的宝物献给神以重建圣殿。这就是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帐幕，那是在旷野；第二个阶段乃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当时以色列被摧毁，以色列百姓被掳70年之后，他们又在第三终点再回来重建圣殿，同样的一件事又发生了，他们甘心乐意的奉献，特别各族的族长，他们带头来重建圣殿。 在耶路撒冷，持续的在这里重建圣殿。真没时间讲余下这些点，第五、六、七、八、九、十点我都没有负担讲。我在这里鼓励你们，甚至恳求你们要读这些信息，甚至我们接下来要有财务奉献的这个诚信证言，讲到神极大的原则，就会帮助我们在这最重要基督徒生活的一部的一份，就是在教会生活中的这一部门呢，是有一些的原则我们需要读的要学得的。早晨我在这里做见证也说这样的话，我在这里好没有一点的心要在这里募捐，是主在他工作上有需要，在这场这个聚会之后在报告的时候我们会说一些话，但就我而言，我的负担就是你们的心，你们的灵在主面前是如何。诗歌里面有一首诗歌说到得着我金与我银，你知道吗？主啊你是我一切，得着我心并我银，不他一，全归于你，不他一。得着我日与我时，让他全归于你，不放心。得着我今与我银，得着我手，得着我手与我足，得着我身必我意，只为三九五，得着我，得着我金与我银，分文不由我存留，得着我财与我智，欲用全照你指示。这是诗歌，诗歌，诗歌339首。得着我心与我意，全归于你，不他一。得着我爱与我情，全注于你，不别亲。主，你得得着我一切，我愿有。与你永连结，爱你，念你，侍奉你，永远失去在你里。弟兄姊妹，话再清楚不过了。11:22，时间到了。我可不可以说一些这个你们手中的这个卡，希望你没有多拿一份。 OK， 昨天晚上在祷告这一面，今天早晨才来的，我们讲到这个卡片呢是能够帮助你，就是放在你口袋，放在你的皮包里，在要来100天，今天是9月12号开始哈，9月12号开始要来100天，我们一同在北加州圣别这100天是为着祷告，凭你自己或者两三个在小组，当主带领你，愿主带领你。求你照着这一方面祷告，一边是讲到主日周一二三四五六，如果你能这样子读的话，不为别的，就为这个祷告，这只是帮助你来祷告，为着这些事的祷告。好，我不会一一讲过这些点，如果没有的话，到出口可以拿一张。在我家里啊，要必须我的店 必须要称为祷告的殿。祷告像赞美，应当遍满召会，让召会充满了祷告，在要来的一百天里面，甚至超过这一百天的祷告，我们就在这里期待北加州他恩待我们，他的眷临，甚至在2017年能够在众召会中带领我们往前。好，你转到另外一边，我只有五分钟的时间，我要跟你们看过这个点，这是为着我们的实行，大概可能要超过五分钟吧，你们还好吧？还可以吗？我们坐了太久，好不好？我们站起来，让你的血液稍微循环一下，好不好？哦，主耶稣，哦，主基督，主耶稣，哦，主耶稣，阿门。哦，主啊，主耶稣。主耶稣 Amen。 好，如果我是韩国人，我就叫你们一起做啊，这个那是企业他们经常这样做啊。那好，现在有十个点，我在这儿在那多少说过这些点，我们也可能稍微我们花了一段相当的过程，当然这不是实践哈，这不是实践，也不是律法规条，这个都不是，这不是你一定要做的，但是我告诉你，我是极力推荐你们为着你们基督徒和教会生活的健康着想，要这有这十个点，这十个点可以说是是分说五各半啊。那头五个呢是跟你的生活有关，你们基督徒的生活有关，你要过一个健康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那第二方面是与你的生活，你们向主的生活要一个健康正常的教会生活，这是我来读的这三三两三这个是我，这是非常合乎圣经的数目，就两三个。好，活力基督徒生活，你如果建立起习惯，操练你的灵，甚至你的全人全心这么做的话，你会过一个有活力的生活，这是为着主的，甚至也是为了你们自己。第一，请读，起床后从深处情深地呼求主两三分钟。我原来两三次之后，我自己也觉得什么，你告诉人只呼求主两三次而已吗？谁给你这样子折扣啊？谁打折扣了？我主没打折扣，主我也不打，所以这不是两三次，两三分钟要深深的呼吸，试试看好不好？弟兄姊妹就尝试一下，我们甚至需要恢复呼求主名，作为呼吸来说，恢复呼求主名，好不好？每一个都可以有个特会，点点都可以开特会。要怎么样来建立健康正常基督徒的生活，我加了一些的什么形容词，这里说到深处的情深的，不是无心无情的哦，主耶稣，哦主耶稣，哦主耶稣，你这个叫什么呢这个不是的，要情深的，从深处的呼求主，直到你失去了时空你在恋爱的时候，我在跟我妻子恋爱的时候， 我开始在这里讲他的名字啊，我是发了疯了，我不是在这算，哎呀啊，还有一分钟啊，等一分钟我还得再叫我的妻子一分钟，没这件事。你是因着爱在这里呼求，深在于是从你全人的最深处，情深的就是从你心里面呼求。当你这样诚恳的真实的呼求，那个名字对你来说就成了一个不同的名字，是一个每一个早晨你就不会厌倦呼求他的名，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好何等甜美。你会重新发现呼求主名的喜乐。好，第二，我们一起来读，每早晨喜乐的细细咀嚼两三节圣经。我没有用导读，因为我知道那个导读就会带什么哒哒哒阿们哒哒哒阿们，这个忘掉那个，我用咀嚼这个事，还不是吃。咀嚼，你如果到维氏大字典，就是缓慢的吃和缓慢的咀嚼。健康的吃是慢慢的吃，如果蟒蛇吞象，但是对消化不好。这个，但是这个话呢是什么？是为了咀嚼，不是为了吞吃的。神的话是要用你的臼齿在里不断的咀嚼。储磨着啊，消化，照着这个营养学家和消化学家的研究，是从你的口中开始，你的这个所有你的咀嚼，所以你的磨碾还有你的唾液都会帮助你的消化，所以你要吃，要咀嚼，要黏膜，这个你要享受。超贵的五星米其林一盘，小的不得了的，小小一盘$100一盘。我说什么？这个只有唯一的吃的方法，就是得慢慢的吃那一小盘。对不对？要吃的那$100一餐，要吃的有价值，要吃的慢慢吃。有好，你早晨来到主的话面前，请诚心诚心，我恳求你们再恳求，好不好？就一两个字、两个词，甚至一句话，就会从这个好像字面上跳出来，你就在那停下来，停下来，你不需要读完那一经节。神不在于你读完那一处经节，没人盯着你的后脑勺看，说：“哎，你看又没有啊，没有读完诚心圣言，不好诚心圣言。”不是不是，乃是在于你吸取的神有多少，不是你读过多少处的经节。所以在这里，默想诗篇119篇那里有一处注解，请读。好，我们一起来读第三小点，每天两三次带着祈求与感谢真诚的接触神。好，回到米其林五星餐厅，你知道吗？神的话好像啊炼过的金子，你知道这里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是多贵吗？比炼过的火炼过的金子更为宝贝，所以这就是非常贵的一餐呢、啊。你读两个字已经非常宝贝了，所以得花时间啊，来把它吸取进来。好，每一天我们需要最早要花时间刻意的到主面前有祷告。第四，固定持续的追求两你需要第三小点，两三次在这里呼求主名，这不停止的。但是我在这里 说每天两三次什么，你在休息的时刻，你花时间非常刻意的来接触神，一个人或者是两三个，最少你一天做两三次。其实你在车上，你最少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那个时间其实浪费掉了，因为你开车不可以，写短讯，这个警察会把你拦下来，所以你在这里，你开车的时候该做什么要该祷告。我告诉你，车子啊，很可能成为你的至圣所，进入至圣所，摸主圣座。把你的钢盒子加引擎的钢盒车变成你的至圣所，这就是赎回光阴的方式。失去的光阴，浪费的时间，所以你需要什么？带着祈求与感谢。保罗的祷告是带着感谢，所以保罗总不会忘记感谢，总是求求求，不会说谢谢谢。之后你跟我这样子，我下次不愿意给你东西。我们总是要求神求神再求神，我们总对神没有说句感激的话。你说是吧，感谢你，谢谢你，好不好？花些时间感谢神，甚至三十分钟，你有太多事情可以向神献上感谢的了。为着蓝天感谢主，对不对？感谢主，我今天还活着。主，谢谢你，我还活着呢，对不对？你只要转向主，摸着他在好。第四点，每天固定持续的追求两三章圣经。好，每一天就来到这个圣经这里。我不是讲到这个执事的书报，我讲到圣经，就是神存全的话。你看见，我看见很多人得救了，来到我们聚会。哎，你们圣经在哪儿？现在人不带圣经了，人不带圣经来聚会，只拿本书诚心圣言，这没什么错。就好像是我们是没有圣经的召会，对任何一个寻求基督徒来说，这是很奇怪的，而且看起来不舒服。南加州有一处召会，有个新人来到他们的当中聚会，在聚会里，每个人都是这样子，手拿手机，你知道吗？啊，都是智能手机。这个基督徒说，他们在干嘛？他们不知道他们干什么，人人手拿一机。然后他发现，圣经在手机里都在那里，但是这是对他来讲，对基督徒和外面的人来讲，这是非常奇怪的。人人手握一机，在工作上人也看见人人手握一机，但是这是召会啊，每个人都是这样子。我有一个秘密计划，就叫主会里所有的信徒要回到书本，来到圣经的时代，回到之后这个诗歌最少要从这个圣经恢复起，要人手一本印出来的圣经。我这个很难看，这个手机上的圣经印出来的多少是更为尊重、更为慎重、更为庄重的，我更为有分量的。或许我是老学究了，这个老派人士，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好不好？圣徒们去买本圣经吧。我们有新约圣经，没有注解，就是薄一点的，就是口袋型的，不是你研读的圣经，就是让这本作为你的研读圣经。旧约在执事站已经卖完了，他们很快的就会再出一版恢复本圣经，是没有这个注解的，也没有串珠这些其他的。你是在这里，那是你 每日要读的圣经，这是你必读的圣经。一天读两三章，你说 我不能读，我只能读一章，好不好？一天读一章怎么样？我告诉你，如果你睡前读一章，不看电视的话，你睡得甜美如婴孩。我告诉你，这个会做好梦，要不然很可能会做噩梦哦。你知道吗？就算我们再一次读圣经，你就不懂得，你就是单单读圣经，你在这里你是遵从神，神会祝福你，神祝福那些读圣经的人。我很抱歉，这个国家越来越世俗化，他们把圣经摆在一边，从学校，从公共场所，他们要把圣经摆在一边，那就是说这个国家开始不遵从神，因着他们废弃了神的话，这是很悲伤的。我们必须反其道而行。我们要说什么呢？照着什么次序？有很多方式，弟兄们都会告诉你们该怎么读圣经。我们在尔湾读 圣经有一个计划，是循环的来读。我们甚至没有哪多少章，哪一页到哪一页，你从这一页到那一页，新约你就读这一页到那一页，就这么读。你说这个有的时候这一章都被分开了，不是，不要担心，读就是了，读就对了，你就会被主的话洗涤，你就会被神充满，你就会被圣别，你就会蒙神的话所保护保守。我希望众教会都成为读圣经的教会，每一位圣徒都是读圣经的圣徒，每一个家都是读圣经的家庭。好，下一点请继续读。每天每周仔细用心地读两三篇生命读经。我这些形容词都是很是这说就很有意思的，用仔细的用心的读两三篇生命读经，跟随羊群的脚踪是好的。生命读经是我推荐的，你可以到读很多，但是生命读经呢是李弟兄一生工作代表经典基督徒的这个著作，就是在于就是生命读经。你可以说来来，请弟兄请上来。他从富勒神学院毕业，啊，最近他告诉我说，他其中一个教授，他是历史学的教授，他讲到恢复本圣经和知识战，和包括这个生命读经，他是怎么说的？我选了这个教授的这堂课，他被尼托森弟兄的著作所摸着，也被主的恢复所摸着。他在课堂里承认，这是我属灵的导师，我读过许多书都是知识，但是他说这是真属灵。那关于生命读经，他就说了有许多今天坊间许多的书的这个参考书，但是生命读经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是能够解开整本圣经。用我们的话，他说，那是用神经轮的钥匙来解开整本圣经。这个教授同时也非常说这个是满了生命，不仅是把人带到圣经的知识，同时也把人带入圣经中的生命。你告诉我说他是这么说的， 他研究在教会历史中的运动，他所宝贝，他评估了，不是照着人数，那个运动人数的大小，乃是按照在于这个运动是不是产生某一个圣经的整本圣经的这个，甚至路德马丁都没有整本圣经，卷卷都有，甚至卡尔文本身也没有写出，他是改教中的这个神学家，他也没有写整本圣经，他就是卷卷都有这个参考，有这个所以我告诉你，这个生命读经因此这个他对这个所谓的这个主恢复的运动啊，所谓的这个运动，他有很高的推崇和敬重。我告诉你，外面有知识的人呢，宝贝生命读经，比我们还宝贝生命读经。我是推崇者，我毫不羞耻的要，甚至脸都不红的要推荐李长寿弟兄的生命读经。我告诉你，生命读经第一乃是我们在主的恢复里，也在基督教历史里之前所有的这个集大成的所有的真理和生命的集大成，逐字逐句逐章逐节的在这里解开圣经。我这么说，我几乎也可以这么说，如果你读过所有的生命读经，你得着主的恢复最好的教导，就从尼弟兄到李弟兄，所有的最好的教导都在，我知道，因为我研读过，同时我在这个特会里释放信息，很多都是从生命读经里面参读出来的。所以这就讲到生命读经的好处，那就是说没有生命读经，我们就没有基础根基来欣赏神圣启示的高峰。你以为你知道，其实你根本毫无所知，因为你没有基础。今天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你们从来没有坐在李弟兄脚前听过他活着的时候释放这些信息，也没有进入这生命读经，所以你们对这个结晶读经高峰的启示只有这么一点点，其实是高深的不得了。你要回到生命读经，我告诉全身训练学员，你毕业了，你需要用以下的十年来读过所有的生命读经，这就会帮助你领会所有在已过两年所学得的。圣徒们要进到其中让我们继续进行走乌龟之路，不要走这个兔子的快路，慢路坚定持续的路，就是在耳湾是20年计划，我们已经读了12年了，任何没有跟的圣徒就觉得太慢了。我告诉你，谁赢得赛跑，龟兔谁赢赛跑呢？还不在于你走得多快，而是在于你深入研读生命读经，不要像报章杂志一样的读它，这样的读一周两三篇其实是已经读了很多了。好，因着时间，我最好就是结束了下5个点，但是在于我们的侍奉。好，很快的我要读过有一些报告。第六，每周规律的参加至少2-3次召会的聚会，不需要说的更多，这应当是你的实行。你在你家中殿宇中一日之久胜过千日在外千日。第七，每主日认真的预备2-3分钟的申言，你要预备 好像祭司需要做的，要把饼、食物、生命来带到聚会，特别在圣婴聚会这里。第八，与两三位圣徒相调做活力同伴，一同带球并结果子。这两三位圣徒不是私有俱乐部，别人加不入，但是不要变成派系。但是你可以有两三位圣徒在一起，你们在一起的目的就是为了祷告交通，并且要什么结果子，并且照顾人，他有个特别的功用，不仅是来在一起，有些私下的事要做啊。好，第九，每周奉献两三小时为着福音接触并探访人。两三个小时其实不多，其实赎回光阴最好的就是这样子，在勇士是算得上数的，接触人、访问人，甚至访邀请他们吃晚饭、喝咖啡，各式各样的路都是我们可以为着福音接触人的。第十，蔡弟兄昨天说到，甚至我们有些不在聚会的，其实三分之一的人不在聚会里，我们他们需要接触，需要照顾。第十，我们一起读，总是带着负担，凭着忍耐，坚定持续的牧养两三位不信者或信徒。所以每一个人应当坚定持续的有两三个人在我们的照顾之下，这是非常的健康。两三个名字是你能够提名为他们祷告的，甚至年轻人、初中生、高中生、大专生，或者是福音对象、工作的同事，这是社区的，或者较软弱、冷淡、退后、不聚会的，总是有两三位在你的心上。弟兄姊妹，我们这样子就会结果子，请不要忘记，我们的负担就是要什么，最少我们一年能增加15%。其实这我告诉你，其实标这个杆子啊，是低杆不是高杆，这个是一年15%并不多。好，我最好不要再讲下去了，10年主就能够祝福主恢复的圣徒，10年就100%一翻倍啊，或者增加一倍的增长。在这样的翻倍里面，我盼望我们能够恢复我们许多自己的弟兄姊妹们。阿们。